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今天已经是第12期了，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那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那么谈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Laura 和她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他们的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恭喜 Laura 被权威机构福布斯选为2023年度华盛顿州理财顾问前10名，得此殊荣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跟您合作呢，也觉得与有荣焉。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的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都在公司的业绩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们想请 Laura 谈一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好吗？ Laura，
好，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不知不觉的，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是第12期了哈。小袁台长当时找我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哈，我是在想，在过去的20年的这个业务中哈，我发现很多的家庭呢，他是需要了解理财基础啊，需要了解不单就是理财，而且是需要了解税务规划，怎么样把钱放在对的地方，怎么样节税，那么要不要信托的一些基础东西。所以我在年初的时候开始这个节目，我邀约了我两位资深的朋友哈，他们各自的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都是非常有多年的经验，他们两位呢本身也是有一种就是爱心，就是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经验的。所以我们在年初3个人呢就组成了这个3人小组吧，然后希望用我们的这个经验，从理财、税务和信托法律上给大家提供分享、提供经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些基础的东西，然后做出明确的明智的决定。所以在这里呢，我想介绍一下我的这两位朋友。第一位呢就是苏三义，苏三义呢他在会计师行业呢能做了20多年的时间啊。另一位呢是 Cindy 周， Cindy 周呢也是专门就是做资产信托律师哈，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所以雅秋老师，我是也是就是欢迎我的两位朋友给各自做一下介绍。
那么麻烦 Susan 先开始了。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做这期节目哈。那么我是来自中国的西安，古城西安。那我是98年来到西雅图的，在美国是上了会计师专业的学习，之后呢来到西雅图加入事务所。一直有做了25年的这个会计师了吧。那么在我做这个会计师的这不经意的25年之中呢，我发现有很多客户，就像 Laura 说的，他们可能得到的是一些碎片的信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 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信息上的混乱。在他们在做一些人生上比较重大的决策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就是说病急乱投医啊。有的时候可能到这儿来咨询的时候，已经可能听了不知道几家的说法，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一个综合的或者是了解他们的人帮助他们去做这些选择。这也是我就是说。很感谢 Laura 来，请我来，参与这期节目。我们都希望能够，提供专业的知识，而且系统的，一些讨论，通过分享我们的经验、客户的，一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案例，来为大家能够，就是说提供一些，参考的借鉴吧。所以很高兴参加这次节目。我们的事务所呢有15位会计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税务审计记账，还有这个来美国的移民前规划等等这些服务，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Susan 的自我介绍。那么也提醒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就是在每位老师说话的时候呢，他们的背景上都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专长，还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记下来。那么当然，到了节目最后，我也会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让大家能够有机会记下来。谢谢 Susan。之后我们要请 Cindy 做一个自我介绍，Cindy。
好的，谢谢啊，邱老师，谢谢各位，真的很挺荣幸的，今年有机会每一个月都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体验和心得吧。我的中文名叫周欣，英文名是 Cindy 周，我是来自中国的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是大学毕业之后过来，先是攻读的法学院，在东海岸的纽约曼哈顿。之后呢，有幸来到西海岸，也就是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吧，从纽约到加州到西雅图，从事律师职业有15年了，我是专门从事高净值客人的遗产和税务规划，就是信托和遗嘱的这个设立。专长就是针对这个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客人，是移民，就是说移民前的规划也好，一家人就是有一些在海外，有一些在美国的这样一个传承的这样子一个规划也好，这些都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哈。然后，我同意这个 Susan 说的，就是说很多客人听到过很多的不同的建议，然后听昏头，脑子有点晕晕的，然后就是说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挺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专家，真正的把这个知识给理清楚。就是很多时候各家各说，反倒就是给客人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惑，然后让他们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危险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和真的专家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有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的这个从业的心得吧。
好的，好的，谢谢 Cindy。那么刚才呢，不管是从Susan 说的到了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就不太好了。那么 Cindy 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听了太多，头脑不清楚的时候做的决定可能会是错误的，那么对长期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短期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损失。那么从上一期开始，我们就已经提到，已经11月下旬了，是接近年终了。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播出已经是12月的第四个星期五，更是年终的年终。就说到病急，已经到了有点病急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乱投医，所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专家，到底我们到了年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非常急于知道答案，然后还有时间去把这些事情安排好，把问题解决掉呢？我们请哪一位老师先开始跟我们提一提年终注意事项？
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哈， 是快到年终了，但是我想我们比较重要的还是大家都能够了解到，一些真正的和及时的信息。我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国税局，目前吧比较关注的有哪些方面哈？这样的话给大家，提个醒。或者是说敲个警钟啊，在这方面多注意，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参加了国税局的几个会议吧，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也见到了国税局的局长，过去的局长啊，还有那个现在国税局审计署的负责人啊，他给我们介绍，那就现在是最新的这个信息了哈。国税局现在比较注重的有几方面啊，第一，它叫 information match，大家可能在1月份会陆续收到，比如说1099啦，还有这个这个理财的方面的1099B 1099miscellaneous 这些表格。那么现在国税局呢，加强了这个 information matching，就是过去的话呢。就是各个机构发了1099之后，可能在个人报税的时候呢，国税局并没有去做这项工作，但是现在加强了，因为国税局也加强了自己的提升了一些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水平啊，现在他们可以做这个 match，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你从3个机构收到了1099，你是不是都报了呢？如果报了的话，是不是报的准确呢？比如说上面有利息收入，那你报的数字是不是3个地方加起来的数字呢？这个现在国税局可以 match 了，所以大家在申报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资料收集完整。因为我们之前有发现有的客人，尤其是在转了这个 brokerage。比如说，你从一个A 转到 B 这个 brokerage，你可能今年2个地方你都会收到1099。我们之前就有客人只提供了一个，觉得哎，我的钱不是都转了吗？那我前面应该没有了。实际上你是在转的当年会有2份1099，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哈。还有你转银行啊，今年不是利息高吗？很多人存了好多 CD，是不是？在不同的银行买了一大堆 CD，你会收到这些的。所以呢，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在年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听到那个就是这个国税局的审计部门这个负责人介绍呢，国税局将会增加对于这个 digital asset，就是电子这种产品。比如说这个 crypto 资产是吧？这个电子币这些的资产，他们的交易情况，因为有部分平台吧，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去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现在这是国税局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所以你要是玩这些电子。货币的话呢，一定要自己做好这个整理和归集和申报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我听他们介绍，就是说，有关F-2 的申报，就是海外账户。海外账户一直是国税局关注的一个方面啊。那么对于这个，比如说有海外的金融资产的人啊。比如说是银行账户也好，理财账户也好，股票账户也好，还有的时候是有这个人寿保险的，有现金值的人寿保险的，还有就是说有借款的，还有呢是就是可能是拥有公司的这些都有可能要申报这个我们叫 F-2 哈，F-2 就是。海外金融资产还有呢，需要这个在自己的税表上也做这个8938这个表 那么这方面国税局更加加强了这方面的监管吧。现在有一个还是比较新成立的，比较新的，最近成立的一个部门叫 Larg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海外的生意以及高净值客户啊，他们涉及海外的这些资产也好，还有收入也好他们的申报，这样专门有一个此类的部门所以这也是国税局这些年来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再说一点，就是有关 ERC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这个 credit 呢怎么说，已经运行了有两三年的时间了，那么到了2024年这就是你申请这个 credit 的最后一年了2024年的4月那么这个 ERC 呢大家得到了很多很多生意啊，很多很多企业都拿到了这方面的税务补助，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就是说给你是直接退现金，退的这个 credit 是直接给你退钱。那么如果还没有做的请你还有机会哈，可以继续申请，一直到明年的四月份你还有机会申请，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从国税局拿到的这些第一手资料呢希望能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非常谢谢 Susan 给我们这些提示。那么在我听起来就是凡走过必有痕迹，所以你留下的痕迹你自己要记得，否则的话如果被国税局查到的话就麻烦了一点，对吧？对不对？
是
那么也就是说，
是的。
如果被审计单位 audit 就是审计了，那通常有的时候可能会凑巧你多报了，你还可以退一点钱。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大部分的可能都没有这么幸运，对吧？
对的，对的。国税局其实他总是说我们抽上你是因为你很幸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有专门的条件哈，比如说抽查这个自雇人士 Schedule C 的就比较多，还有抽查这个旅行费用，就是你是自雇人士，你的meal entertainment， 你吃饭呐、旅行啊，他也知道你可能你应该有这个mileage log， 但是你自己就没做。那么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就是说一抓一个准儿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很愿意去做这些但是作为我们纳税人来说呢。平常要做好这些工作，我都知道大家都很忙哈，有的时候真的没时间去搞这些，但是you can't afford not to。你如果没有做，你想想3年以后，如果你被幸运的选中，你到哪里去创造这些数据呢？那更没有地方可以去支持了，对。
对，所以大家要勤快一点，就算不能天天做，也要每一周做，否则的话，累积下来以后要补都很难补了。那么
每
我
个
们
月
现
要
在
做。
到了该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谈。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们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为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那么播出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呢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所以您如果有兴趣有需要的话呢，随时也可以回听回看。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请 Susan 老师为我们谈了一些，就是年底了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那 Susan 老师提到了国税局审计关注的问题，包括 information matching、digital asset 这个电子货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电子货币。那么在账面上看，这个电子货币其实真的是升值非常快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也很有风险的一个投资。那么还有海外账户，很多华人是可能有海外账户，尤其是高净值的客户们。那么另外还有这个 ERC 什么时候截止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 Susan 老师，您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信息要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呢？
好的，我还有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大家至少应该知道和在年底之前或者是年底附近吧去做的事情哈。比如说你要是想买车，如果你的车呢已经用了几年了啊，现在想换一个电动车。那么对于电动车也有很多现在的税务上的利好啊，叫 credit 啊，最高你可以拿到7500，那么7500块钱的减税的额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力度的减税的好处。那么刚好也holiday season 来了哈，可以给自己辛苦一年做一些奖励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买这个电动车。另外呢就是还想提醒这个大家一下啊，如果说今年您股票做的还不错，有资本利得的话，除了要做好预缴税这方面的工作，给联邦要做好预缴税，还有华州的资本利得税可不要记了。华州现在也有 capital gain tax 了啊，资本利得税实际上是从2022年就开始实施了。那么2023呢，这个过去的或者是叫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已经被客户已经在华州做过申报了。如果您2023年股票有很好的收入的话，这是我说的是25万以上的这个资本利得哈。那您需要关注一下，要再给华州做一些贡献哈。这个华州是要征收7%的资本利得税。好，这个详细的内容呢和要求呢，你可以在华州的网站上 Department of Revenue DOR 的这个网站上去查看一些具体的信息。那么在年中还有一项很多我们的企业客户啊或者自雇人士做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退休金的计算或者是发放啊，自己看一看可不可以还有时间为自己做一点减税的这样的动作。那说到这个退休金呢，我要提一下 Secure Act 2.0。这里面也有税务好处，如果你今年设立这个退休金账户呢，国税局是给你减税的，是给你有 tax credit 啊，所以如果说那个年终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可以咨询。下面我想请 Laura 呢来介绍一下 退休金的种类，大家还能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好吗？
好的，年终了哈，大家我建议大家都看看自己的账号哈，在美国它这个理财账号存款账号都是非常细化的，大家主要先从三个框架来看哈，从税务对待，第一个框架呢就是利滚利交税的地方，流动性的资金，第二个地方呢是延税的呀，利滚利不交税，拿钱的时候交税，一般就是说59岁半以后的钱啊。第三个地方呢就是税后的钱，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那我在这重点我想一下退休金的账号哈。退休金的账号呢，我们有一些家庭是先生在公司里上班啊，太太可能在家里照顾孩子，先生有 401k， 但是太太说哎，我没有主动收入，能不能做 IRA 呀？那回答是 yes， 你可以做 spousal IRA， 尽管你没有主动收入，但是呢您还是可以做 IRA 账号的。如果不到50岁的人呢，可以放6500块，你可以做 traditional， 也可以做 Roth。如果是超过50岁的人呢，可以放7500块，这是对于个人来讲。那么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呢，他是自营业主啊，他是或者是有公司，人员并不是很多。如果是对于自营业主的话呢，哈，你在这里是有选择的。特别是一个人在做，或者是你跟你先生一家人在做这个生意，那么个人业主你可以做 SEP IRA， SEP IRA 呢，它的 funding 就是20%你的净收入，你可以放在税前的账号里面 SEP IRA 呀。另一个呢就是 Solo 401k， Solo 和 401k 呢，有时候大家会混淆，他说我应该做 SEP 呢还是做 Solo？如果大家今天你的净收入不高的话啊，做 individual 401k 一定是可以多放钱的。individual 401k 其实就是个小的 401k， 这个账号一定是在 calendar year 来建立的。所以苏珊讲到我年前要做什么，如果你今天想做一些就是个人的 401k 退休金嘛， solo k 我们也叫做，所以你12月31日之前一定要建立这个账号。为什么呢？ solo k 是两部分的钱，一部分呢是 employee 的 salary deferral， 那么另一部分是 profit sharing 呀，业主的 profit sharing。尽管你可能就是自己就是又是员工又是业主，对不对？但是呢，你的employee deferral 这一部分呢是22500块，你要在今年年末交上去。那有的人他超过50岁了，你可以放30000块钱，这个钱可以放 Roth， 也可以放税前的 traditional。好，那么业主这一部分是可以明年来放钱的，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如果你现在要想，哎，我是不是要做 individual 401k， 因为我净收入可能比较少，你做 SEP， 你净收入少，你再乘一个20%的话，你可能放不进太多的钱了，对不对？但 SEP 的好处是什么呢？ SEP 的好处是你明年也可以开账号，你在交税之前开账号就好了，它是非常灵活的 SEP， 只是说你放的钱可能相对来讲 individual 可以是相对来讲是少的。那么另外呢 individual K 它是涉及到，正常来讲是涉及到 TPA 的运作的，那么它还会有一个额外的费用。刚才苏珊讲过，哎 ,Secure Elder 0国税局呢会有一些 tax credit 为大家中小型企业啦，你 set up， 你第一次 set up 这个账号，它一般会有一个费用，对不对？特别是 TPA 的费用 ,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 他们的年费呢，看你的这个账号的情况了，年费可能少则几百，多则是上千块钱的，但是这个是可以拿到 credit 的，也是一个就是现在政府也是鼓励大家把退休金给做好哈。好的，这是对于就是个人来讲SEP IRA 和 individual 401k 来讲哈，我再讲一下中小型公司。有的时候呢，大家说，哎，我有几个员工啊，我是想给每个员工，他们都想做一些退休金嘛哈，是做 group 的 401k 好呢，还是做simple 401k 好？那么这两个计划大家记住，都是 calendar year 的10月1日之前就要 set up 的，所以你现在 set up 是来不及了。啊，你明年的时候可以 set up 明年的 calendar year 的这个计划啊，在10月1日之前。那么这两个计划有什么差别呢？ simple IRA 其实就是个小型的 401k， 但是它的 funding 上限是多少呢？它的一年的就是 funding 上限是15500块，那 401k 的 funding 上限是多少？22500块，对不对？除非你就是如果是你超过50岁的人呢，你可以多放钱，但 401k 呢它是需要 TPA 来 service 来 compliance 的， 但 Simple IRA 你是好公司好几个人你都可以在里面，那么 Simple IRA 是不需要 TPA 的。所以有的人他说我不想花这个年费呀，我的员工也不会放那么多钱的，他也不会放2万多块钱的啊，他可能10000块钱都放不上去，可能 Simple IRA 会对您比较适合，因为他没有年费，就是他放的钱最多也就是放15500嘛。但如果是说你今天你是希望能够多放一些钱进去，那就是 Group 401k 了。 Group 401k它一定是有年费的，也就是上千块钱的年费的。好的，如果今天大家就是说有这个需求，就是说哎，我7万块钱放在税前也不足够解决我的问题，我想把就是税前的钱或者是我在 ROS 里的钱啊，我要超过7万块钱，因为7万块钱之下的就是有税的好处的这样账号我们都可以做 individual case 啦， SEP IRA 做啦，但是超过7万以上的钱那就不是这个这样的就是 defined contribution 的这样的账号，这叫做 defined benefit， yeah， defined benefit plan 是什么意思呢？叫 cash balanced plan 或 DB plan， defined benefit plan。 所以这个账号呢是可以在明年来开的。有些业主他会想我现在搞不清楚，但是我的钱肯定是我想多放一些钱哈，我可能有一个 401k 的要求，那么我还想做一个就是明年才能算出来我要不要再多放超过就是多一些钱。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今年要把 individual 401k 要开好，明年的时候呢再建立 cash balanced plan， 因为 cash balanced plan 它还是要看你今年真正的能有多少收入，工资是多少， profit sharing 是多少，所以真正的来 set up 这个 plan。 我们这个就是 DB plan 现在是不着急的，但是明年的时候你要开始要做这个计划的。
那么您刚刚没有提到年金的计划，我记得您常常会提到年金，是什么样的人会有需要去做年金计划，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做年金计划？
年金，什么叫做年金呢？大家想到年金呢，其实可以联想到社会安全福利，对不对？大家积累40分，你
年金就是每年都有钱拿嘛。
对啊，你就想到就是社会安全福利的好处是什么呢？你交税积累40分，你年纪大的时候就是60岁以上59岁半以后的话，你会有一个退休金，对不对？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呢，现在拿全额的社会安全福利是要等到70岁的。那么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你交了税，政府给你的 lifetime income， 对不对？你只要活着就有这个钱，对不对？这叫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另一个是企业年金，叫 pension。那现在大部分的公司是没有 pension 的，因为 pension 的成本太高了。过去像波音啊，像有一些就是大公司呢，他就说你自己不用放钱的，只要你在公司里工作了 N 年啊，公司会确保你一辈子都有收入啊。好，这个叫做 pension。 什么叫做年金呢？就是个人做的 pension， 个人做的 social。 你看这个钱的出处，但是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它的功能都是你只要活着他就给你这个钱，他所以你有个确定性。人寿保险和年金基本上是相对的啊。人寿保险是哎，我出了风险，他给你这个风险转移，是个大额的风险转移，对不对？那么人怕的还是你活得太长没钱花怎么办呢？这就是年金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讲年金，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市场它是非常细化的市场，你要策划多大的年纪应该买年金呢？年金呢它又有不同的种类，有这个激励型年金，有收入型年金。收入型年金呢你可以延后一点，就是40岁以后再买。但是激励型年金的话你也可以早一些来买啊，激励型的年金。那么但是大家要记住，年金是延税计划，它要等到59岁半以后才可以动的。那么你买年金的钱呢可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你 401k IRA 的钱， ROS IRA 的钱转进来的，这叫 qualified 年金。还有另一个 source 呢，是你自己的存款，你说我卖了股票，我卖了房子，我手里有一些钱，但是你这个钱就是为了退休用的，我们把这个钱挪到年金计划里，年金可以确保我们的永续收入。最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的促销呀，为什么促销？利息市场现在是历史新高，我记得前一阵我们有7年的锁定固定利息是 6.1 啊，某公司吧，后来呢11月24号又降到了，从 6.1 又降到了 5.75 了。 而现在又要马上降下来了。所以大家看一看，现在的通货膨胀看来是控制的还挺好的哈。所以收入型年金有很多的奖金制，就是促销嘛，30%的奖金，45%的奖金，这个就不知道会维持多久了。所以大家呢，如果不对年金不了解的话，你最好现在做一个了解，因为年金现在的奖金制是新高的，历史上的新高。所以我就说不要，对，就是45岁以上的人吧，最好能看看年金是怎么运作的。
好的好的，谢谢苏总的解释。那么刚才呢，您也提到有这个 qualified 年金是吧？那么我记得您也提过一个叫做 qualified money， 到底 qualified money 是哪一些钱呢？
qualified money， 哎，问题特别好啊，那个就是亚秋老师， qualified 一般就是这个钱的 source 是从哪里来的呀？ Yeah， 就像我们的 401k 是不是公司 sponsor 的退休金？呀，403B 是非营利性机构了，医院这些的退休金，所以这都叫做 qualified money。你这些钱呢，如果你转出来的话呢，叫做 rollover IRA， transfer IRA， 对不对？好，你放钱的时候它都是有规则的，你一年最多能放个22500啦等等，它不是说我有钱我全部都可以放进来，对不对？所以这个 qualified money 一般它是税前的，从 401k 或者是 Roth IRA Roth 401k 出来的。non qualified 的它没有金额的限制呀，就是我就手头的这些钱，我手头能有50万100万，我卖房子的钱，我可能是卖股票的钱，我可能是做这个做那个的钱，所以这个叫做 non qualified， 它没有，你放钱的时候它没有金额的限制的，所以你这个钱只是挪一个地方，挪到延税计划里，就是年金计划，它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解决退休来用呀，这叫做 non qualified money。 所以我们现在做年金的话呢，一般就是这两个 source，qualified money 和 non qualified money。 yeah， 如果是 qualified 的，它还是遵从原来的这个就是 tax treatment 的规则，你是税前的钱，你将来拿年金你也都是全部都要交税的。如果你是 Roth 出来的，你将来拿年金你也是不用交税的了。
好，谢谢您的说明。换句话说，就是 qualified 就是根据某一些规定有一个数额的规定，所以超过了这个数额就是non qualified， 所以可不可以把它翻译成合格跟不合格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来讨论这个有没有不合格的钱。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第12期。我们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为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那么节目播出以后，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呢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所以如果您今天听了觉得有帮助有兴趣，那么还可以在网站或者是 YouTube 去回听或回看。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的大部分都是到了年终岁末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项，那么也包括了第二段节目的最后谈到一个 qualified 跟 non qualified money 到底是合格合规，还是要怎么样来说明这个钱呢？我们想请 Susan 在这个税务方面比较 有经验又有知识的老师来给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之所谓叫 qualified 和这个 non-qualified money 哈，之所以有这个区分呢，就是这个凡是符合国税局规则的这个钱，也就叫合规的钱吧，qualified money， 所谓 qualified， 它是要 qualify 国税局的规定的。那么国税局呢，这些比如说退休金计划吧 ，IRA 是吧？你必须要，首先你要有主动收入，另外呢，你只能存这么多 IRA， 你只能存6500，除非你是50岁以上的，你能多存一点。那这些呢，就是你要利用这些税务工具啊去减税，那你就必须是放在这些税务的工具里面，所以这些钱也就是说要合规的钱叫 qualified money。 所以我觉得简而言之就是 qualified money 就是要符合国税局这些税务规定的钱叫 qualified money， 你自己的钱你可以随便用的那就不叫 qualified money。 yeah， 我是这样理解的。
好的，谢谢 Susan 的说明。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钱还有 qualified 跟不 qualified，一定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注意。那么今天到现在呢，我们的 Cindy， 我们的律师还没有开始说话。那么请问 Cindy， 快到年底了，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是慈善捐赠呢，或者是 estate planning， 就是资产规划，或者是遗产规划，有没有什么 deadline 需要我们注意的，要尽快的在年底办到的事情呢？
好的，叶秋老师，两者都是吧，两个都是挺重要的话题。可能比较近的一个 deadline 就是慈善捐赠，那这个是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就要截止的。那客人就说，真正去申报和纳税是明年的4月15号左右嘛。但是如果说今年的收入比较高，又有一定的资产，比如说股票啊，升值的股票啊，或者其他一些资产，有这个余钱去捐赠，可以抵扣呢，这个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而不是明年的这个报税的这个4月15号哈，所以要注意的。然后如果是捐给比如说这个 Donor Advised Fund DAF DAF 这样一个工具哈，很多的这个平台投资平台都有这样的工具可能他们的平台的接受，你首先要开这个账户，然后你如果把股票给平行的移过去的话，他去接受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如果是捐现金的话，可能也是要他账户打到他账户那一刻算。然后如果你是写支票的话，是支票的这个，如果你是用传统的邮寄的话，就是邮寄的这个邮戳日期要是在12月31号之前。所以这个就是说今年突然有一些比较多的收入，而且这个收入的这个税率又是比较高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考虑一下哈，这个要提前就是说提前规划一下。再讲一个大的话题，就是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整两年之后就要变得很少吧。除非就是说不知道对吧，我们有这个总统大选2024年，然后可能还有这个国会的这个变动哈，所以有一定的可能性，就是说会把这个总统和当时的国会可能会决定说是把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去更加增加，或者说是更加延长哈，但这可能性是非常的小的。一个是国家缺钱，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说减税可能不是一个特别popular 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可能不会有这个总统是说我们要给富人减税对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要么是有可能说就是说把它就是说免税额减得更少，要么就是让这个现在的法律自动的去叫做 sunset， 自动的就是说 无效，那就是现在的免税额到整两年之后是减一半。然后这个我经常已经说了好几年，老生常谈跟客人说的就是说 use it or lose it， 你不用就没了，就是说给你的这个 40% 的免税额的免除，就是这个 40% 的税率的这样一个免除是很大的一笔这个免费的财富，对吧，赠给你的，那你如果不用那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赶紧赶紧，然后这个跟律师说去讨论这个信托的建立和遗嘱的建立，其实这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个话题首先客人不太愿意想这个话题，就说我走了以后怎么样，而且有些时候有几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去分配，怎么去控制这个孩子的这个，就是说很多未来不确定的东西你真正要把它想清楚，有些客人就不想想，这是人之常情嘛，人的天性，就是说你不确定的事情你就很想拖，就不是很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一旦开始你就会发现哇，这个过程还是蛮漫长的，可能还是要至少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够从头到尾把它做完的，所以两年的时间说实话真的是一转眼的事情啊、强烈建议哈，客人如果明年就是说一月份的时候有这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对吧，有新年的这个计划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头条哈，就是要真的是要，如果有这个想法的真的是要开始动起来了，现在时间是一点都不早了。
好，谢谢 Cindy 的提醒。那么当然了，有一点拖延是人之常情，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做一件事情不马上去做，包括减肥等等的，但是呢有些事情是拖不得的，所以除了您刚刚说的这个 estate planning 这件事情是拖不得的，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也是尽快的做比较好，包括当然 Laura 刚刚提到的这个退休金年金的计划等等啊，我们也提过了很多，像是长期护理啊等等，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再给大家一个复习一下，就是有些什么事情尽量的不要拖。
我觉得就是马上就年底了哈，大家有时间来想一想我今年都做了哪一些，我明年要做什么事情哈。我觉得家庭理财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了解理财基础啊、税务基础这个信托基础，所以大家有一些明智的选择哈，就是想想自己的规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努力的工作，希望你家庭提供一些就是好的条件吧，付房贷啦，养孩子啦，养老退休了等等，所以在美国呢他这些理财规划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就是像税务了都是比较细节化，大家要了解呀。如果是讲紧迫感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财给它条理化，细化的市场就想建立一个好稳健的家庭金字塔，底层你不管喜不喜欢它，你肯定是人寿保险在底层的，因为所有的理财计划里面只有人寿保险，这个它是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健康不好是买不到的，年龄不可能是越来越小，只能是越来越大，尽管我们有时候说forever young， 实际上这个保险是唯一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我觉得大家也看看你家里的保险合不合适，是多少啊，是没有有没有重大疾病在里面呢，有没有这个长期护理在里面呢，里面的现金值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养老有没有确定性，因为我们毕竟现在还有时间，对不对，那么年金计划了养老，它不是说我今天明天明年退休了今天做准备，你没有时间来做准备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确定性呀，钱是不是放对了地方，其他的就是说分散投资啦呀，有的人他是喜欢做一些行业上的股票了等等，那么但是这个金字塔在底层呢，我觉得一定要稳健，稳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产品上的查漏补缺，风险转移啦，就是分散的投资规划了这样的呀，所以年底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夫妻俩开个会来看一看，来审核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什么。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 Susan 呢，请您跟我们提一些提醒，有什么事情等不得要赶紧做。那么刚才您也提到这个资本利得税，这个在华州已经开始征收了，那有什么办法让这个税可以少一点呢，是不是在你赚了很多钱的这一年是不是也可以再 赔一些钱 take some loss， 或者是在你赔了一些钱的时候呢赶紧再去卖一些，这样子的话可以平衡一下您的这个capital gain 这个税呢。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经常建议客户要跟理财顾问去咨询的啊，也平衡一下。但是我认为首先呢是把自己的收入扒拉扒拉，要不要补点税啊，那个对自己的情况要清楚吧。还有就是说紧密的和专业人士合作，因为像我们的客户，我们每年都会提醒客户要做这些，要考虑哎在年底要干什么。就是说有专业人士的提醒，你就比较容易的去采取行动啊，所以找专业人士去咨询也是非常重要。年终你像我们很多的理财顾问都要和客户去review accounts， 对吧？那你 review 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你想免税或者是减税，那你需要知道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你现在的是什么状况。如果你自己就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年复一年那就是一直会混沌下去吧。另外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心仪的车看了好久的话，也可以在年底前下手了，因为有很多是促销，对吧？还有就是说你的自己的退休金计划要好好规划一下 ，pay yourself first， 不要等到明年，你明年你还有明年的退休金计划要放进去，对吧？虽然说税法允许你到可能明年有的计划允许你明年才放今年的。但是为什么要等呢？时间就是你的朋友，你如果已经有了一年的积累，明年你再放明年的不是更好吗？就是说治疗这个拖延症，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干什么。很多人可能一直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也就这么一直混沌下去了。所以鼓励大家了解清楚给自己量体裁衣，知道自己的税务状况，知道自己的理财状况知道自己的要不要，是吧，遗嘱信托。我都跟这个客户说了好多年了，你要做遗嘱，到现在每年问他还是说我还没做我知道很重要要做，还是没做。所以呢心动不如行动，听懂了就赶紧去做。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哈，我觉得年底的时候呢，如果家里的资金还蛮多的，可以做赠与。一个就是说这个赠与呢金额是17000块钱一年，一个孩子就是任何人吧，也他不会占用到你的这个总的就是说减免额，联邦的这个遗产减免额。所以如果是家里有小孩子，而且你觉得哎我的资金还蛮多的，你可以现妈妈给小孩子一个小孩子17000，爸爸给小孩子一个17000，加起来一个小孩子就可以收到34000了，对不对？你两个孩子不就是乘以双倍了吗？呀，这都不会占用你的这个整终生的减免额的。我觉得家庭如果有条件也可以这样来做。那么这个赠与是到哪里去了呢？是 minor gift 这个 account， 我们可以用基金的形式来做了，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都可以来做这个。也有的家庭就是说我给他孩子放在教育基金里面都可以的。
谢谢罗尔这么好的建议，也谢谢 Susan 刚刚给我们的提醒。那还有一点点时间，看看 Cindy 是不是还有什么提醒听众观众朋友的呢？
我讲一下，就是这个免税额其实每年的1月1号开始都是有一定的上浮的，所以这个17000到明年1月1号实际上是18000了。这个而且也是我很同意这个 Laura 的说法哈，就是这个是你也是12月31号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不用掉就是今年的就没了，你明年还是有18000的，但是它这个是 per calendar year， 就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之内，你每个人今年是给掉17000，然后明年的1月1号你又可以给18000。这个也是你不用就没有了的，所以有这个余钱的客人，而且又是很想就是说省这个遗产税的，这个绝对是一个就是说也必须要做的动作，就是能够这个积少成多嘛。如果有两个孩子，如果或者说年纪大一点，说孩子已经是结婚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了，这个一成就是 不止二了，对吧？乘四或者乘六这样子，所以还是蛮大一笔钱。然后还有一个免税的赠与是，如果你直接是给孩子付学费，或者说给付这个医疗费等等的，这个也赠与的这个额度里边的，也是积少成多吧，就是说年长一点的长辈是可以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这个免税额，我们刚刚说到两年之后会结束的，现在是13000，到明年1月1号的话就是13600了，又是上浮了很多，所以两个人加起来的话是27000，还是蛮大一笔财富啊，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保存这个哈，然后乘以一个40%，就是你所保留的这个税钱，不用交的，就是说省下来的这个财富哈，很简单的是用保险的方式，或者是用这个年金的方式，就是刚刚罗尔讲的一些这个理财的这些产品哈，都是为了以后去存储的这样一些财富，是比较适合做这种不可撤销的家庭的传承类的这种信托的，所以就是说可以考虑结合一些这种理财产品去做这样一件事。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老师在50多分钟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年终注意事项，包括税务更新啊，国税局的审计关注的问题，还有退休金年金计划，什么是 qualified money， 什么是 non-qualified money， 还有我们到了年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deadline， 是截止日期等等，从理财、税务跟信托三方面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提醒跟建议，非常谢谢三位老师，当然也谢谢听众朋友听我们的分享。那如果您需要更专业的说明跟其他的帮助的话呢，我们也很建议您跟我们这三位老师联系。第一位呢是 Laura Council 栾盈玉，她是一位理财顾问，电话号码206-396-3161 206-396-3161。另外是 Susan E 易亚红老师，她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 206-465-3583。还有我们的律师 Cindy 周新，他是一位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电话号码646-784-1805 646-784-1805。好的，非常谢谢您在这一年来跟我们一起度过了12期的节目，那在这里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跟您说一声再见。
谢谢亚秋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